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1月6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回不去的我的家。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七旬老太童素清、刘少珍被非法判刑；山东法轮功学员季金木被网判4年； 广东中山大学女教师李健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童素清、刘少珍老太，2019年5月被福田公安分局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今年6月9号，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对童素清非法判刑1年半，刘少珍被非法判刑8个月，缓刑1年。童素清今年77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是铁路系统的医务人员，退休后到深圳市福田区帮子女带孙子。修炼法轮功前，他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常年忍受偏头痛、肩周炎、腰椎骨质增生、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折磨。修炼法轮功后，他获得了健康，人也变得豁达。刘韶珍今年73岁，江西南昌人，在深圳市坪山区帮忙照看孙辈。2019年5月，童素清、刘少珍去超市购物，给路人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福田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和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后来，两人都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2020年3月，童素清在给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人诬告，被福田区上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了一个晚上，因血压升高至270，被取保回家。童素清、刘少珍的所谓案卷都被移交到南山区法院，法院对两位老人多次非法传唤，童素清坚信自己无罪，拒绝非法传唤。今年1月，南山区法院非法逮捕77岁的童素清，将他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6月，童素清、刘少珍两位老人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童素清被非法判刑1年半，被勒索罚金3000元；刘少珍被非法判刑8个月，缓刑1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季金木先生，2021年6月在第三人民医院被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他的岳父正在住院。今年10月25号，季金木被黄岛区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32000元，季金木现已提出上诉。在修炼法轮功前，季金木曾患有严重的痔疮和肛裂，被折磨得很痛苦。修炼法轮功不久，季金木严重的痔疮不治而愈。以前能离饭不能离酒的他，竟然把酒也戒掉了，这让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季金木的脾气也不那么暴躁了，以前金钱至上的他，对利益也看得淡了，凡事都能先为别人着想。用他的话讲，以前是为了钱，为了逍遥自在，为了享受而活着，可学了法轮大法后，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2021年6月2号，胶州市公安局出动近200名警察，抓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绑架了4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云派出所警察在季金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开锁入室，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全被劫走，并于当天下午在第三人民医院绑架了季金木。当时他正在照顾生病住院的岳父。今年10月25号，季金木被黄岛区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32000元，季金木当庭提出上诉。季金木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做违法的事，更不会破坏法律的实施。而公检法人员对季金木的非法抓捕、起诉、庭审、判决，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的实施，给季金木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教师李健女士，2020年11月在家中被珠海市海珠区公安分局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61岁的李健大学毕业，住中山大学南校园西北区。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健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广州市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0年11月，李健在家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电脑、光盘、U 盘等个人物品被抢走。李健被劫持到海珠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底，李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5000元。李健不服判决，上诉到广州市中级法院。今年4月25号，李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首届护士峰会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号，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护士在线峰会，简称护士峰会。与会者呼吁各界关心人权的民众能共同联署反活摘的世界宣言，共同制止人权暴行。峰会邀请多位医师、专家和证人参加，聚焦中共持续多年至今仍在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峰会上，两位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作证，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医生反活摘组织的护理事务主任德伯拉·科林斯·佩里卡女士表示，在未经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活摘无辜者的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由警察和军方进行监督管理，并且在中国形成了巨大收入的器官移植产业。他举例，法轮功在中共迫害之前相当流行，对健康和精神有益，估计约有1亿中国人在修炼，但在中共的一场仇恨宣传运动中，法轮功成为被迫害的团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入狱，甚至被秘密处决活摘器官。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以及现状时说，1980年代末期，在中国摘取被处决犯人的器官成为常态。1999年，中共启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最大规模的运动。他说，2001年，大概有200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改系统中，法轮功学员被挑选出来体检，检查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健康程度，为器官售卖做准备。2002年，到中国的外国游客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为2周或者更短。葛特曼说，2003年被关押的藏人基督徒也被体检检查器官。2014年，中共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提取血液和 DNA 样本。法轮功学员姜丽作为活摘器官的证人在会上作证，他全家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姜丽的父亲姜希清在身体仍温热的情况下被送入殡仪馆，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父亲的器官被摘去。姜丽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士站出来，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参与迫害的人都被绳之以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27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是与非，人心都有一杆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因泽后人。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一定是装糊涂。有人说难得糊涂，是啊，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傻人有傻福，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其中死亡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占比最高。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 最近几年，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终身监禁。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自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孙立军、傅政华全部落马，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这场迫害还在持续，23年来，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从而保平安。1999年迫害开始后，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天地苍生》、《绝处逢生》、《恶人榜》、《世界法轮大法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还有传单、报章、广播、视频、子网站，期望保护人们的善念，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2004年，九评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 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一定要改过迁善，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四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有超过4亿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 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于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于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于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于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于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于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于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于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于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于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于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于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他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于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 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余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余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余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余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余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余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余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余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1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1-2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监，监狱的这些单监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 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余昼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余昼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余昼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余昼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余昼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余昼，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余昼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余昼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昼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 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于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于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于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于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于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于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于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于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假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